Shabbat Shalom， 安息日平安。我们先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你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也是我们的神。我们借着耶稣啊，我们进入你的国度。父神，今天我们打开的就是你国度的真理，就是你将要用来统治全世界的话语、律例跟典章。你帮助我们，预备我们，真的是让你的心腹穿戴整齐，明白你的话语，来迎接耶稣啊，荣耀的君王再来。对我们的心说话，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真的是满满的在我们当中。把这个时间仰望在父的手里，奉耶稣啊哈马逊亚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我们所要学习的是30章的11节一直到34章的35节，其实内容真的是很多。这次我看内容它不是只有讲一个事情很多，它是讲很多件事情，但是事实上都是有相关的。那这个礼拜我就有一点感动，我选的这一张图大家看得出它是什么吗？一个哦，有人看是把，有人看是连轮，是它其实是一那个树，对，永恒的一砍啊，这是连轮来的。好，据说它长一年就会有一个记号，这是它的记号，你去数它就知道它大概有几岁。人呢，我们没有年轮，那我们有皱纹，但是感谢主，皱纹不是按着我们的年龄一直增加，就是一岁就一横的。那我们今天学习妥拉，我不知道我们已经走了几轮了哈，我们应该是有留下记号的，对不对？一直成长，一直长大，每一个足迹都留下了记号，我们还要继续成长。过去我们走过来的路都没有白费，都是一直累积成今天的我们。那求神今天继续开启我们，过去我们不明白的，过去我们还在摸索的，一定会越来越明白，一定会越来越多的沉淀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更多的成长，然后活出来。这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目标、目的，不是我们的手段。好，好，那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题目是，你要计算总数。来看一下大纲。因为我们中文是翻译成你要计算总数，但是它其实在里面还还有抬起头、举起的意思。数每一个人的时候，让他抬起头来数算他，每一个都被数到。那我们第一个会遇到的是有一个赎银，这个是赎生命的银子，然后讲到铜的洗涤盆，还有怎么制造膏油，怎么制造香。之后神还拣选了比撒列还有亚和利亚伯。那因为我们知道建造会幕不是一个人就可以建造起来，好，选一个然后再分派亚和利亚伯。之后神突然跳到了安息日，我对我来讲是突然，在神大概应该他不是突然跳到安息日，他是有他的意思，然后把安息日的内容放在这里。再接下去神赐的法版，摩西领受了法版，但是在山下金牛犊的事件就已经发生了。好，摩西下山以后，他看到他把法版摔碎了，但是不是只有这样子，他向神祷告，他为百姓代求。好，再接下去我们会看到神的名，宣告他的名字，然后最后再一次的立约。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全部涵盖这么多的内容，但是我相信这一个礼拜里面大家已经都每一个礼拜我们切成一部分一部分慢慢读，已经有一个全 怎么说呢？中文突然跑不出来，一个全图是不是？全景你应该已经看到了哈，知道我们今天所有的内容。好，我们先来看的是赎银三章十一节，三十章，对不起，三十章十一节的地方，十一到十六。刚才虽然已经有姐妹为我们攻读了，但是我再走一趟三十章的十一到十六。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人被数的计算总数，你数的时候，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赎价奉给耶和华，免得数的时候在他们中间有灾殃。凡过去归那些被数之人的，每人要按圣所的瓶拿银子半舍客勒，这半舍客勒是奉给耶和华的礼物。好，以舍客勒是二十基拉。凡过去归那些被数的人，从二十岁以外的，要将这礼物奉给耶和华。他们为赎生命，将礼物奉给耶和华。富足的不可多出，贫穷的也不可少出。个人要出半舍客勒。你要从以色列人收这赎罪银，作为会幕的使用，可以在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做纪念，赎生命。好，这边出现了舍客勒，我想我们对舍客勒并不是很陌生。现在当今的以色列，他们的货币的单位就是舍客勒，但事实上舍客勒是一个重量的单位。我看了一下，这个舍客勒到底是多少呢？半舍客勒是 5.7 公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抓得到那个大概是多重。然后我就去找钱币来称，原来你如果是拿日币的话，最小的那个一块钱就是一公克，所以等于 5.7 你大概有六个，应该是不到六个。那如果你是拿台币的话，台币的一块钱是四公克。所以这半舍客勒事实上是很小，不多的，很小，它不是很重。因为有记载是一个舍客勒是 11.4，所以我们把它除一半就是 5.7。 然后它的目的呢，是要被数的时候免得灾殃临到了。这里蛮奇妙的，神说要数，这是神吩咐的，但是你数的时候你有可能会有灾殃，你要为了免去这个灾殃，你必须要拿出 5.7 公克，拿出半舍客勒，就是 5.7 公克的银子。那对象呢，20岁以上的，他没有说是男的女的，对象是20岁以上的，也就是说20岁以上的人，这是你的义务。看来神对每一个年龄层他们所当做的事情是有分别的。如果你是20岁以上，你一定要拿出来，不管你是很富有，不管你是比较不富有，这半舍客勒应该拿得出来。你身上没有六毛钱的有没有？没有吧。半舍客勒真的是很小的一个重量了哈。然后拿出来的这些半舍客勒的银子要做什么呢？是要做会幕的使用。大家还有印象，在会幕里面什么东西、什么器具是用银做的最多呢？洗涤盆是铜的，然后灯台是金的，什么东西用到了银？其实银很多的地方是用在那些沟的地方，它是要去使东西能够沟在一起，使它能够连接在一起，这是用到银器，是做连接的器具上。觉得蛮奇妙的是，大家只能出一半，你不能说我有一色克勒，我要出一色克勒，不行，就是一半，你一半，我一半，你的一半要跟别人合成一半，才能成为一个一。我觉得看到了神告诉我们，其实这圣殿的工作，每一个人都有份，然后你们的价值都一样的。不要担心说，我不太有， 或者是那个人比较多，他要可以怎么样，在神的眼里价值是一样，而且必须要连结在一起。这个是要你，所以你会看到这个会幕里面有我有他，我们都在里面。还有在接下来神说要造洗涤盆，这个洗涤盆是在最前面，当祭司要进去供职的时候，他第一个要面对到的就是洗涤盆，他必须要洗他的手洗他的脚，外面的洁净就是看得见的，外面的洁净，手洗过脚洗过。而且在这里神又说到了免得死亡，你要做这个动作免得你匆匆忙忙的没有好好的洁净好自己，你就冲到神的殿里面要去服侍的时候，可能生命是很危险的。我觉得在这里看到了神的怜悯，刚刚的那个半色科勒，他是为了免受灾殃，在这里他又免我们的死亡，他真的是替我们想很多。我们不知道我们这样子过去可能会有生命的危险，神给我们的一条途径，给我们一个方法，你按照这个你可以一步一步的来靠近我，你可以一步一步的来接近我，你可以认识我的属性，从我如何吩咐如何做。他真的很在乎我们，从妥拉里面我觉得我们可以读出来神好在乎我们。但是我们是不是只有这个手洗干净脚洗干净呢？其实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内心。在诗篇有一个经文，24:3-6，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像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诚意。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里面的雅各。我们都很喜欢寻求耶和华，刚刚我们唱诗也唱了，寻求他的面，看见他的手，我们要他的国度真理进入我们的心。那我们需要先把我们的心洁净，不只是外面的洁净，不只是看见的洁净，灵里的看不见的心里的靠近神，真的是需要圣洁，需要分别。在铜洗涤盆那里，里面装的是水，可以从水里，其实祭司会反映到他自己的形象，他会看到他自己在那里洗过以后，整理自己以后，才能够再进一步的往前走。好，接下来神所吩咐的是圣膏与香。膏油做了以后要来抹会幕里面的器具，每一个会幕里面的法柜，还有桌子、灯台、香坛、祭坛、洗涤盆、盆座，一切的器具都要用膏油来膏抹，让他们成圣。虽然他已经在会幕里面，但是神说膏抹他，使他成圣。除了膏抹这些器具之外呢，还要膏抹人。我们看到他接下来说的是用来膏大祭司亚伦和他的儿子，也要使他们成圣。当你一个一个步骤去做的时候，就是让我们一边做的时候，会帮助我们去思考，我现在为什么做这个动作，我现在为什么需要做这件事情，不是为了做而做。其实我们在做每一件神所吩咐的事情的时候，不要变成习惯，我们可以好好的思考，我为了什么而做，做这件事情是什么样的缘由，可以来好好的思考。 这个膏的方法，神讲完以后呢，他还特别说，你不可以做和这个类似的，不可以跟他很像，你不是完全一样，但是你不可以跟他类似，相似都不行。你觉得这个膏很好，很香，那这个油，调的比例太好了，我们来学学这个，然后是自己私底下来用，为自己。神说这个是圣的，要是调了这个膏用在别的地方，就是在会幕的器具之外，用在别的人身上，就是在大祭司或者是他的儿子之外的，你把这个分别为圣的，神所吩咐的，用到别的地方去，那这样的人需要被剪除。所以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神他是分别的神，他是圣洁的神，他不与其他的分享他的荣耀。分别给神的就是神的，绝对不可以带出去觉得说啊，这是相似的，这是类似的，我没有恶意，我只是觉得这不错，我来学学啊。在神看来啊，这个是在会幕里面单单献给神。在香所记载的也是一样，香要倒得很细，然后这个倒得很细的香要放在哪里，其实是在与神会面的时候，在前面的香坛，他所要大祭司所要烧的那，在约柜前面，神要在哪里与人相见。所以人也不能说，哎，这个香好香哦，我们家也来调调看吧。但或许事实上你是调不出来的啦。但是如果我们有这个念头的话，那是神所不允许的，也是神所不喜悦的。神真的是看我们的心，如果有这样子的私心，我想要来调，用在别处，用在别人身上，或者是为了自己，这是神所不允许的，严重到这样的人是要被剪除。所以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哈，要有分别，单单为神所使用。那进到31章的地方，我们就看到比撒列，比撒列的名字，我们几年学下来，我们大概都明白，他的名字是在神的翅膀印下的意思，在神的翅膀印下，好不好？躲在神的翅膀印下，大家应该很熟悉哦。有一个经文在诗篇的91篇，因为这个很熟悉，所以我没有打出来，我们来一起来看诗篇91篇一节二节。诗篇91一二，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印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或许比撒列的父亲对他有个期望，你要永远住在至高神的隐秘的地方，那里有很多的隐秘，你要住在神的翅膀印下，他会保护你，那是最好的地方，他是你的避难所，他是你投靠的地方，是你的山寨，是我们的倚靠。如果我们在神的隐秘处，我相信会有很多的奥秘像我们一层一层一轮一轮的彰显。神提名召比撒列，这么多的人当中，这么多的人当中，神指明，如果你去在日本美容师比较高级一点，或许他会问你，你有没有指明哪一位美容师啊？哦，在这里这么多人当中被指明的，应该是他会觉得很荣幸，然后很看重他被放的位置，他被任职。神提名，所以神是认识他的，知道他的名字比撒列。然后神用自己的灵充满他，让他有智慧，让他有聪明，让他有知识。他先有智慧、聪明、知识以后，他就能够去想出来，他就能够去做出来。 然后呢自己一个人做吗？不是的，神还差派了亚和利亚伯为他的同工，至少他还有一个同工。那我们看到圣经里告诉我们说，妥拉说比撒列是犹大支派，但是亚和利亚伯是哪一个支派？但支派。在十二支派里面，当他们起行的时候，最先走的是犹大支派。那大家知道，大家都知道犹大支派嘛，第一个大家记得很清楚，最后一个是谁你知道吗？是但支派，是最后的。好像神在说，虽然但支派是最后一个走的，但是一样的重要。建造会幕，我先招了先招了比撒列，但是亚和利亚伯，但虽然他出身是但支派，但是神差派他是同工，中间涵盖了其他的支派，每一个都有份，每一个都在建造的工程里面。所以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两个人，是一群人，一群人来制造，一群人来做工。仍然还是需要有一个工头，是吧？还是需要一个工头。就像你在一个乐团里面，有很多不一样的乐器。事实上，每一个乐器还是有一个首席的。可能在交响乐团里面最多的是小提琴手，好几把，但是有一个第一把手，第一把提琴手，那个就是首席。然后其他的乐器也有一个是带着他那一部分的，然后最后才会有一个指挥。神是我们的总指挥，但是或许在每一个部分神有一个拣选的工头。那我们看到在这里比撒列他被提名，当神拣选的时候给他智慧聪明知识，让他能做能想的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如果他是不看指挥的，如果他很有能力，就像在一个乐团里面他是很能够演奏，但是他从来不看指挥，他就拉他自己的，那我这个交响乐还怎么演奏下去呢？他不是唱独角戏了吗？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是他是顺服他的神，他是顺服他的指挥，他是顺服他的最高发号施令的那一位。所以比撒列他必须要知道神的旨意，为了照神所吩咐的去做，因为神给他神的灵跟他同在以后，然后能做能想之后，神还最后加了一句说按照我所吩咐的。如果我只给他有智慧有聪明，你自己去想你随便做好了，那就不用按照神所吩咐的，是吧？按照神所吩咐的时候，其实就是你顺服的一个表现。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当我们觉得 我被高抹的时候，当我觉得我被拣选的时候，其实是我们被试的时候，神所吩咐的我是不是能够顺服，我是不是能够跟着他的指示。其实我们有很多时候都会觉得我这个想法不错，我这个想法挺好的，应该可以被接受。但是今天其实我们在看的内容里面，接下去就会看到是不是神所要的，是不是神在山上所吩咐的，是不是神他的指示。犹太人相信，他们的传统里相信当时的比撒列是13岁，在我们现在讲是初中生吗？还很小耶，你要高他当工头， 当一个好像要带领大家来做会幕，如果真的是13岁，那对全会众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能不能相信神所拣选的这一个孩子，他真的要带领我们所做的。但是我想关键是要住在神的隐秘处，如果天天住在神的隐秘处，天天住在他的翅膀印下，神会开启，神会带领。 再次的强调，每一个都很重要，每一个都是半色科了，每一个都要跟别人一起才能变成一色科了。好，刚才我们讲到到这里之后呢，神开始讲起了安息日。我们来看31章的12到17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以为圣日，凡刚犯这日的要把他致死，必要把他致死。好，我们一直到17节啊，凡在这日做工的必从除，六日要做工，但第七日是安息圣日，是向耶和华守为圣的，凡在安息日做工的必要把他致死。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我们来看几个关键字。十三节，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务要，必定，务必。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证据，这是一个记号，是神叫我们成为圣的记号。叫我们成为圣的，不是因为我自己，只有神能够分别我们。然后呢，在第五节，这个日子是向耶和华守，是向耶和华守的，不是为任何人，请不要为任何人，这是为耶和华守的圣日。不管别人怎么反应，这是向耶和华守的。十六节，这是永远的约。十七节，再一次，这是永远的证据。好，有凭有据。上个礼拜我们听到牧师说，世界上有很多好的方法，有很多好的理论，但是可能他过一时他就不流行了，可能他过一阵子他就被推翻了，但是神的话是有根有基的，这是证据。神说这是证据。安息日，我们用的一个词是守安息日。守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你要付代价的，你要去维持住的，你要去维护这个日子，你要去遵循它的，应该是这样子吧。既然我很看重它，它可能有很多的因素会使我守不住它，保护不了它，维持不了它，所以神给我们的字是你要守安息日，需要努力，然后要付代价去守。如果你看中它，我想对你来说你可以的，不只是食衣住行各方面的分别，这个是一个日子时间上面的分别，是为神。好，我们看刚刚应该是 也有被提出来这个经文啊，这是耶稣啊说的，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不要本末倒置。所以人子耶稣啊也是安息日的主，我们守这一个日子，我是为了耶稣啊，不是为任何人，这是为了我安息日的主，这是神要的，这是神指定的，不是我告诉大家今天我们来聚集的，这是神要的，这是神他所指定的。这么多的日子里面，他只说了这个日子，他只为他命名。然后呢，其他的六天请你努力的做工，不像我们现在还要周休二日， 六天要做工的。不过不一样的是，因为现代人可能是就是没夜没日的，以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就是按照神的时间，按照自然的运作，按照神的法则。现代人，所以爱迪生你发明的这个电灯真的是造福了人群呢，还是让我们整个都混乱掉了啊？六天要做工，这是神原来的心意。然后你安息日分别出来，除了安息日之外，当然还有很多的节期，这是你要欢喜快乐，那些日子我们也不做工的。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有几个认知我们对安息日。 我想可能很多人都听过很多次，但是今天因为陀拉我们再次遇到了，所以我要再跟大家重复一次。好，第一个，为什么安息日放在这里？他们现在正在，神要告诉他们做圣殿做会幕，似乎神在提醒你，这么重要的工，做圣殿做会幕，但是遇到安息日请停工。遇到安息日的时候，就是你在做圣殿做会幕当中，你还没有完工，还在过程，这一天仍然要分别出来，仍然是给神的建造当中，也一定请你守耍吧，请你过耍吧，请你把这一天分别出来给神，他要的。你把其他天分出来，或许也不错啦，但是这一天呵呵才是他真正想要的。好，那我们来看，其实在福音书里面有很多地方，耶稣啊，他跟法利赛人的互动，让我们看到，事实上，这么多的年岁下来的时候，很多人对安息日是有误解的，很多人对安息日的看法，或者是他的过法，是有很多是真的是走偏的。好，当我们在过安息日的时候，最重要的，神说他的话语里面最重要，我们不能忘记的还是爱神、爱人、爱神、爱人。那我不多去看法利赛人跟耶稣的互动，如果大家有机会回去多看一下福音书，我现在想要跟大家一起看的是他的一贯性，他的永恒性。我们先回到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二章一到三节，创世纪二章一到三，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当神在创造万物的时候，他已经把这一分别出来，他已经赐福给这一天，他已经把它分为。然后接下来我想要跟大家一起看的是在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第八到七，其实我们都很熟悉的第二十章八到十一。第二十章八到十一，它是在十条诫命十句话里面。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感谢主，愿神真的赐福给每一位看重他的话语，看重这个日子，看重神的。那就有人会说，这是给犹太人，这不是给外邦人，这是古时候，现在不用了。所以我又为大家把经文打出来了。好，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的五十六第二到第八。谨守安息日而不干饭， 禁止己守而不作恶，如此行，如此持守的，便为有福。好，接下来神有提到外邦人哦，如果你一直说你是外邦人的话，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民中分别出来。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安息日，拣选我所纪念的事，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这些与外邦人，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是你吗？是我吗？我们是借着耶稣啊进入约里面的人吗？好，接下来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好，这些外邦人是什么样的人？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犯，又持守他，原文是持守我约的人，持守神约的人。神要领他们到他的圣山，使他们在，就是这些外邦人，就是守他的话的人，在他的祷告，在祷告神的殿中喜乐。这些人的燔祭和平安祭必在神的坛上蒙悦纳，因为神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主耶和华就是招聚以色列被赶散的，说在这被招聚的人以外，我还要招聚别人归并他们。神不是只有一群羊而已，但是到至终神要招聚他其他的羊，从其他的羊圈里面把他们招回来。好，所以我们看到你是外邦人的话，你还要讲你是外邦人的话，其实我们都已经接知了啦，我们已经进到神的国里面，是一个新人了，这是给我们的。然后我刚刚有提到，有人说好，那我们度过了这个不是给外邦人是给外邦人这个疑惑之后，那以后现在不用啦，是不是这样子？嗯，不用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是在以赛亚书，神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感谢主，长存。但是呢，下一句不要不读，每逢月朔安息日，凡有血气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耶和华说的。很重要，不是我说的，也不是以赛亚说的，这是耶和华说的。在新天新地的时候，仍然月朔，仍然安息日，凡有血气的要到神的面前敬拜他，这是耶和华说的。感谢主，神说这是他说的，不是我说的。好，所以神的话的一贯性，他的永恒性，希望我们读了他的话以后，可以慢慢的去思考。与神的约是给约民的，当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其实我们虽然有人不明白哦，你是入了神的国，你是与他立了约。那我们来看32章，当神把这个安息日然后讲完，把法版给摩西之后呢，山下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呢？山下的百姓已经到了极限了，他们看摩西你都不回来，摩西从什么时候上山的呢？我们在24章的地方，神召摩西上山，我为大家读一下出埃及记的24章12到18。24的12到18。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 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耶和华和他的帮手约书朱亚上来，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摩西对长老说，你们在这里等着，等到我们再回来，有亚伦户尔与你们同在，凡征送的都可以就近他们去。摩西上山，有云彩把山遮盖，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乃山，云彩遮盖山六天，第七天他从云中照摩西，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四十昼夜。从那个时候，摩西被神召上山，他就一直在那里。那么百姓跟着亚伦，他们就一直在山下等，等啊等啊等啊，等到极限，他们觉得，哎呀，这个摩西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是死是活我们都不知道，所以他们就等不到了。到了32章的第一节，他们看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面前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百姓说，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事实上领他们出埃及的，当然摩西是神所立的，走在前面那一个，但是领他们出埃及的是神。我们常常被牧师矫正，我不在，神在。我觉得以色列百姓也应该听到，摩西不在，神在啊。所以以色列人那个时候仍然没有脱离过去的模式，仍然在用埃及的方式在运作着。我们要一个看得见的，然后我要去拜他，找一个快一点的方法，不要再等了。这个是一个速食的社会，现在很多人是等不了的。这个网络流量啊，转得好慢哦。然后我要那个微波炉赶快热一下。哦，等车又觉得，其实日本的车子已经很准时了，我们还不来还不来。现代人已经是不能等了。那这群百姓他们等了40天，他们也不能等了。他们去找亚伦。我们来看一下32章的七八。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做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摩西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是神告诉他，你下去吧，你的百姓，你领出来，神已经不是我们领出来，也不是我领出来，是你的百姓，是你领出来的，摩西你领出来的。但是神说他们是快快偏离，神倒不是说他们是背弃我，他们离弃我，他们已经不要，不是，这群百姓做了什么，他们是偏离了。什么叫偏离？这个有一个正道，有一个车子的轨道，你已经不在轨道上面了，你已经走偏了，不在轨道上就是你出轨了。你刚跟神立了婚约，你刚跟神立了约定，好，神你吩咐的我都守，然后你就在话语还没有石板还没拿下来的时候，就已经不在正道上，就偏离，就出轨了。因为他们觉得要自己这个好的方法，觉得自己对的方法来敬拜神，但是问题是这不是神所要的。我觉得确实人有很多好的方法，确实人有很多真的很棒的方法，我不否定，真的很好，真的很棒，我都很佩服能够想出来，但是呢，很遗憾，这不是神所要的。你可以很棒，你可以很好，但是我们还是要按照神所要的。所以我们看到其实百姓没有弃绝神啊，他们只是偏离了，他们只是不要神的方法了。但是神看这件事情严重到一个地步，神说，我要灭绝他们，我要把他们除掉了，我可以消灭他们了，可以消灭他们了。 可以严重到这么，有这么严重吗？有这么严重。神就是这么看他们。神说，摩西，我让你成为大国，我让你的后代强盛，这一群百姓我要灭掉了。但是啊，摩西他竟然这个时候不是跟神同一个，他没有同意神。我们看一下32章的11节到14节。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他们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摩西在这一个内容里面，他其实是顾虑到神的名字，他的圣名。神啊，你这么做的话，埃及人会议论你，你没有能力把他们带出去，就在当中把他们除掉了。摩西真的是认识神，他摸到神的心。接下来13节，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启示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与他的百姓。我认为神是听了这句话，神息怒了。这句话讲到什么？讲到约，他与亚伯拉罕的约，他与以撒的约，他与雅各、以色列的约。大家认为神是全能的吗？我们都常常说他是全知，他是全人。但是有人这么说，神有不能，他不能背约，他不能违背他的话。听起来像是笑话，但是神真的是不能背约，不能违背他自己。但我还要说，其实他还是全能的神，他是全知全能的神，但是他真的不能背约。所以当摩西把这句话这个约搬出来的时候，神后悔了。摩西在山上为百姓代求，他带着两个法板，之后他下山，他亲眼看到百姓竟然围着这个偶像在跳舞，然后吃喝玩耍，然后有些翻译讲的比较白，他们有一些好像就是乱交，好像就是很离谱了。摩西在那个时候，他把两块法板摔碎了。虽然我们在出埃及记这里记录的是摩西发怒，但是我们在生命记同样的记载里面，生命记的部分没有写到摩西发怒，所以我不肯定摩西是生气气到不行，很冲动把他摔破了，还是摩西看着他们就是他把这个动作表明出来，我们与神的约已经破裂了，所以他其实是有意识的把它打破了。这有两个可能哈，但是或许我们到时候到天上我们再去问摩西。其实该打碎的是什么？是天然人，该打碎的不是神的话，神的话立定在天。但是我们从摩西的代求，让我们想起保罗，让我们想起耶稣啊，我们是这么的悖逆，我们是这么的走不到正道上，我们常常要走歪。让我们想起保罗，他是宁愿他的名字他与神隔离。看到耶稣啊，他 宁愿舍了他的生命。32章的31、34再次记载到摩西再次去向神为百姓求赦免。31节，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这是很大的一个代价，我的名没有了都没关系。刚刚神为他提出的是，我让你的后裔强盛成为一国，但是摩西他所说的是，我可以，我希望神你赦免他们，甚至我的名字不被你记载了。然后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现在你去领这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耶和华杀百姓的缘故是因为他们同亚伦做了牛犊。神还是会追讨，所以我们不要认识神的时候有偏。神说到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时候到了我会审判。我们常常在认识神这一个事情上面不是很全面，会有一点点，我希望神是充满爱的，所以我就常常去强调神的爱。我希望神是充满怜悯，我会常常喜欢强调神是一个怜悯的神。但是今天我们必须要来全面的认识神，他怎么说他自己。摩西在33章的12节那里啊，他又继续的跟神对话。12到14我们来看一下。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蒙恩，大家都喜欢蒙恩吧？但是什么叫做蒙恩呢？有没有想过，思考过什么叫做蒙恩？从摩西所讲的这几句话里面，我们似乎可以看到，摩西知道他自己在神眼里是什么样子。他说，神是按他的名认识他。其实这个神按摩西的名认识摩西，这一句话是跟刚刚提比撒列的那句话是一样的。神按摩西的名召他，神按摩西的名认识他，所以摩西知道我自己是被神所召的。然后呢，他第二个说，我是在你眼前蒙恩的。诶，什么叫做蒙恩？第一个，神指明摩西，我要你，我提你出来，我召你出来，你来做这个使命，你来带领百姓。第二个，蒙恩。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一天就开始思想蒙恩这件事情。然后因为我们家里还有另外一个语言的我的孩子不读中文的，所以我就去拿他的圣经来看。诶，让我有一个蛮惊讶的事情哦。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好吗？使徒行传的13章。13章的22节。使徒行传13章22节。从21节好了，这比较完整点。后来他们求一个王，神就将便雅悯支派中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既废了 啊，为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以色列的第三个王大卫，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事实上在我读的那个版本是日文版本，蒙恩就是合神心意，使徒行传这里写的合神心意跟出埃及记这里蒙恩，不管是蒙了恩、蒙恩、蒙主恩，他用的字都是合神心意。所以似乎摩西知道我是被神所拣选，而且我是合神心意的人。合神心意，刚刚使徒行传写的是凡事要遵行神的话语，这样的人是合神心意，蒙恩的记号。十五节，我们回到三十三章十五、十六，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人在何时上得知，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好，这个就很明白了，什么是蒙主的恩？蒙恩就是有神的同在，蒙恩就是你和地上的万民有分别。这是很明白的写出来的，是这样子，有神的同在。现在我们都知道神的同在胜过一切，有神的同在你就能合神的心意，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为什么你能够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因为你走在神的旨意里面。这个是神所定义的蒙恩，并不是我家产很多啊，我事事顺利啊，这个就是骂，或许这也是恩典的一种，但是在神的定义里面，蒙恩是合神的心意。所以当我们看蒙恩的时候，我再回头想到蒙恩就是合神心意的时候，然后我再回来33章的13节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很有趣哦，你把那个字放进去反复的读，好像它就是一个好的循环，它一直在那里循环。如今我在你面前合神心意的话，如今我如果在你面前，神啊，我在你面前合你心意的话，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然后我可以在你面前又合你心意，使我可以在你面前又合你心意，然后你又把你的道指示我，让我又认识你，然后我又可以合你的心意。这个是一个蒙恩的循环。我已经忘了我已经有做的，所以请大家回去把那个33章的13节，33章13节真的是可以启发启示你，我们需要认识神，知道耶和华是神。对不起，我已经那个层次已经都有一点点那个乱掉了哈。好，最后我们会遇到神宣告他自己的名字，认识他的名字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认识神，你可以合神心意，你知道他话语什么，而且他的话语真的是对我们好，他要告诉你怎么行，是永恒的，是不会更改的。神是个灵，没有人见过他。福音书里告诉我们，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耶稣啊，把他显明出来。我们看耶稣啊，怎么把神表明出来。或许我们在主里，我们会有很多可以夸口的事情，但是我们来看耶利米书，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 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这些都是世界上人人夸口的。他买了很多的楼房啊，他是开了好几家公司。哎，好，神说，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我没有什么可夸的，如果你想夸口的话，你就好好的认识耶和华，认识神。以前有一首短歌，我想大家都蛮熟悉，一生最大的事就是认识神，就是爱神，服侍他，这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事。不要为其他的事情夸口，不要追求那些世界上的人所夸口的事，那个不会存留到永远，那个在神的面前，在神的价值观里面，那个是不是很有价值的。神的名，我还是想要为大家读一下34章6-7。出埃及记34章6-7，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这个不是从人的眼光来看，这是神自己说，这是他的名字，他自己的宣告。神的名字其实他的属性是同时存在的，我相信神并不是切换，好像你开车你换档，我现在一档，我等一下二档，我等一下三档，神的性情是同时存在的。但是为什么有人会说旧约的神是很严厉，是很吓人的神，但是新约的神是到了耶稣的时候是充满怜悯跟慈爱的？其实那是我们对神的认识不足，那是我们对神的认识的偏差。今天我们领了圣餐，是吧？我们都领了圣餐，在十字架上发生了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在十字架上看到了什么。不是发生一件事，有两件事情同时发生在十字架上。一个是大家很容易看到的，是神的恩典跟慈爱，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同时看到了神公义的审判在十字架上彰显？如果他不审判，他不追讨罪，耶稣干嘛上十字架？我们必须要看到十字架上的神的审判，神的公义。挂在上面的，如果不是耶稣为我们挂在上面，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所以刚刚我们看到时候到了，神说他要追讨，是不是那些百姓，他们那个时候神没有要灭掉他们，但是他会追讨他的罪，到时候的时候他的审判会临到。所以作恶的人也不可以说啊，我现在做了坏事，但是都没有审判临到我，时候还没有到。所以我们要真的是要很正确、很全面的来认识我们的神。有一个小小的插曲，这个不是很重要，但是我除了我们在经文这一个地方之外，我预备的时候我想，诶，那耶和华神是如何向其他的神、其他的人彰显他自己，我就想起了一句话，神在其实在很多地方都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之后，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就是我们看到他的作为之后，我们就会认出，哦，这是耶和华的属性，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其实他讲这样子的话的时候，很多前面都是神的审判，很多是神的惩罚，或者是神对列邦的，这是我试着，这是一个圣经工具，你在网上可以进去 那个是台湾的新闻网爱信仰与圣经资源中心，你可以在网上找到这个网页，然后它有一个，你可以把关键字打进去哈。我这个时候打的关键就是我是耶和华，然后我看到他神很多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就可以去看前面那些到底神的行的什么时候就要让人认出他是耶和华。当然神也有行出他的慈爱，行出他的怜悯的地方，但是很大部分的是神的公义，神的审判。当他行他的公义，当他行他的审判的时候，人会认出他就是耶和华。我想我们花一生的时间都认识不完，但是我不能永远再这样下去。还是跟以往一样，我写了几个问题， 我想大家可以来思考。从今天的妥拉里面，我们来想想，我真的认识耶和华吗？他是我想象的那样子吗？还是我真的从他的话里面一个字一个字，一个经节一个经节的来认识耶和华，我正确的明白他的话吗？然后从妥拉里面我是不是看到了自己？当然我知道里面写的是以色列百姓，我相信我们也可以看到自己。我是不是看到耶稣啊在里面？我是不是看到我里面也有金牛犊？我用我觉得好的方法，但是不是神所要的。求神真的是光照，让他引导我们走到古道上，走到他的话语里面。接下来我能不能为别人代祷呢？不要说像摩西，学习为别人代祷。我们的祷告是不是每次只有很多时候就是为了自己？是不是能够为别人代祷？我想成为蒙恩的人吗？这个应该没有疑问，大家都觉得蒙恩很好，好，我要成为蒙恩的人。但是什么是蒙恩呢？最后，从这个礼拜，我听到的这个内容，或者是我读到的话语里面，我将可以做什么样的改变？如果我们听听过去了，知识当然是会留下来，但是我想如果神光照我们有需要改变的地方，我们还是需要，真的是需要改变，真的是需要改变。用这样子来回应神，我如何能够回应神他对我所说的？我如何来回应神？每一个礼拜神的话语真的是很宝贵，每一个话语每一个礼拜都有不一样的得着。我们留一点时间让大家在神面前安静思考他的话语，愿他的灵真的是来引导我们，来使我们越来越像他，能够被洁净分别出来，能够越来越靠近他。好，最后我会还是要请国强长老带我们一起祷告。好，谢谢大家。
感谢主，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的名是耶和华。你今天再一次通过你的话语，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更深的再一次检测我们里边是否明白你是何等伟大可畏的神。很多时候我们会记得背诵了耶和华你的名字的前半段，但是忘了后半段。主啊，你确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不轻易发怒。感谢主，你为千万人全楼的慈爱，并且赦免罪孽过犯还罪恶。同样你也是一位公义的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并且必追讨他的罪，自父自子直到三世代。 就看到你在头脑里边常常提醒你就是怎样的一位公义的神。在你设立的帐幕、圣所，每一个器具都带着一个心，让我们可以靠近你，但也提醒我们，我们确实是一个有罪的人，不通过祭物，不通过献祭，我们没有办法靠近你。但你让我们看见你有一个救赎我们的心，或许是当时以色列百姓一个半舍客勒的赎罪银，看似很小，不论贫富他们都要付出。主啊，真的是你看每一个人都一样，我们都有得罪你的地方。当我们醒过来，我们明白过来，你已经为每一个人付上最昂贵的代价，无人可以相比的，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啊，他真的以无罪的代替了我们有罪的。再一次让我们警醒，我们没有办法付这个代价，因为我们是有罪的人，但主啊，你竟然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可以牺牲了你自己的独生爱子，帮助我们明白，帮助我们思考，检测我们自己里边是否拿这个代价拿得太轻松了。你是一个审判的神，你提醒了我们，现在我们过的日子，我们不懂的时候说了太多不应该说的话，主你再一次来光教提醒我们所做的所行的，再一次只可以定睛看着你，定睛仰望你，所过的每一刻真会成为一个与万民有分别，感觉到你的同在真正是一个蒙福的你的信徒、你的百姓、你的子民。哈利路亚，让我们过一个真正的蒙恩的生命、蒙恩的生活，除去我们里边所有的偶像、金牛犊，把我们的生命完全归上交给你自己，心中只有你耶稣啊，你自己请为我们心中的真的坐着为王的那一位，改变我们的生命，常常真的一个为你而活不再一样的蒙恩的生命。谢谢主，哈利路亚，光照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听到你的话语并且行，这人真的是有福。在你的陀拉生命话语当中，我们再一次得到你的滋润灌溉，让我们真的成为一个开花结果讨你的喜悦。哈利路亚，谢谢主，我们这样的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啊哈马需要的圣名，阿们。